诸位同学，请掀开经本。阿难问世佛吉凶经科会第25面，经文倒数第四行看起。命尽往无则，刀剑皆身心，设鬼好伐杀，祸汤永其中。看这首偈，这下面呢有五个小段，是讲的过罪别报啊，这讲到果报了。这个造作罪业，无论是大小轻重，都有报应。所以佛法当中常说，众生为果，菩萨为因。众生在造作的时候不相信有果报，所以他感造啊。到果报将要现前的时候，后悔莫及。我们曾经看到许多做将军的人，他在做官的时候年富力强大概总是三四十岁什么也不怕什么也不畏惧敢杀人，杀人多了，到晚年呢后悔莫及我就遇到好几位晚年的时候常常想到过去就流眼泪，有忏悔的心，这样的人呢还是有救换一句话说，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深厚这一生当中年轻的时候迷惑颠倒晚年的时候能忏悔，能知过，果然回头，习心一心，念佛求生净土，还是能往生的。不要说这些做将军的人，我们在经典上看到波斯匿王造无逆十恶罪业，临终忏悔，念佛求生净土。世尊给我们说，上品众生我们初读这个经文都感觉得很压抑这样一个恶人为什么往生品位那么高于是我们才体会到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两类修行的方法。第一类呢，就是我们平常人所采取的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用这个方法往生的。第二种呢，这个方法就是在做人的时候造作许许多多的恶业，决定要堕阿鼻地狱的。他那一口气还没有断之前呢，彻底悔改，忏悔的功德不可思议啊！忏悔往生，品位高下，看他忏悔的诚意。啊，果然至诚恳切，那个品位高啊！啊，因此，我们对于造作罪业的众生，不敢轻慢，不敢轻视，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来历了。像波斯匿王这种人，过去生中善根福德非常深厚啊，这一生当中一时糊涂，一时的迷惑，闯下大祸啊！由于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临终之前还能够预言，他一预言，善果就现前啊！说不定我们往生品位还不如他。由此可知，人不怕有过失，不怕造罪业，怕的是你不肯悔改呀。中国谚语常说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当然最好的修行方法是把这两种集合起来的啊，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又天天忏悔，这个修学的方法好啊。所以我们净宗学会成立之后，我教导我们的同学啊，我重新定一个课程本啊，把以往我们早晚课念的那些经咒我们改过来，我们专修净土啊，那些经咒啊，我们不念了，我们换成无量寿经啊，早课我们读第六品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呢。目的何在呢？希望我们每一天早晨呢，念这一段经文，把阿弥陀佛的本愿变成自己的本愿啊，我们照着这个经本呢发愿了，发跟阿弥陀佛同样的愿啊，我们的心愿跟阿弥陀佛一样。晚课呢， 我们采取无量寿经32品到37品，念这一段经文呢，要认真反省、检点、改过自新。这一段经文详细说明无戒十善的，是无戒十善最好的开示啊。佛在经上教我们做的，我们要反省一下，这一天我们做到了没有？佛说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反省有没有违犯？忏悔改过，这是菩萨行呢。这样的经文我们每天读诵就有受用，帮助我们的心愿解行都能够与佛相应，真正落实到读诵受持为人演说，也就是把经教落实在我们生活中，落实在工作里面，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这个早晚课啊，就没有白做啊。这是把这个通途的修学方法跟忏除业障啊结合在一起，非常圆满的修行方法。如果一个人造作罪业不知道忏悔，说实在的话，娑婆世界六道众生哪一个不造业呢？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说的对呀，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呀。我们细心去想想，去观察，这个话一点都不过分。我们不修忏悔行吗？不修忏悔，那就是今天经文里面讲的果报了。命尽亡无责，这是说这一个迷惑颠倒的糊涂人造作像佛在前面讲的罪业，他造的这个重罪，不知道忏悔，命尽就是命终啊，寿命到了，到哪里去呢？他也往生，他往生无责，无责是无间地狱，他到这里去往生去了。这个经是早期翻译的，佛经流传到中国最早翻译的，以后呢就不用这个名字，以后都用无间地狱，最初翻的时候翻这个名称。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讲得清楚啊，无间，间是什么？间隔。地狱里面 况也相当复杂。啊，有大地狱，有小地狱。啊，有无证地狱，啊，有证地狱。分的类别很多啊。无间地狱是最重的，他受苦啊没有间隔。那么其他的这个地狱，纵然是大地狱，他受苦啊还有一个休息的时间。啊，像受刑罚的时候，啊，鞭打一顿了，啊，还要休息一段时期，明天再来打你。他总有一段休息的时间嘛。啊，这个地狱受苦啊，没有休息的，没有间隔的，从你堕地狱这一天起，一直到罪受满了出来，你才得休息。你要不离开地狱，那你永远没有这个受苦啊，没有间隔。为什么说无间呢？第一个是讲啊，去果无间。在人间一断气，他就到地狱去了，没有中阴呢。一般我们都知道，人死了断气之后啊，他有中阴身呢，就是说灵魂还没有去投胎啊，这一段时间叫中阴身。大多数人呢，这个中阴身的时间呢是49天啊，49天之后啊，他去投胎去了。他又去轮回去了，不一定到哪一道了。至于到哪一道，也是业力牵引着他去的。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众生受报啊，有两种业力，一种叫引业，引导我们去投生，啊，那我们这一生当中到人道来投生呢，啊？人道的引业是什么呢？是五戒十善。我们过去生中啊，修过五戒十善，不定是哪一生，也许是过去久远劫中我们修了这个因呢，这一生当中啊语言成熟了啊，就到这个人间来投胎了啊，的这个人生啊，父母是缘呢，影业才是清音呢，得到人生之后，那我们晓得社会上人很多，每个人相貌不一样，体质不一样，一生的际遇富贵贫贱不一样，这是什么呢？佛说这是又是一个业力，这个叫满业啊，满是圆满的满啊，我们投胎得到这个身体之后，一生的吉凶祸福富贵贫贱呢是满业，满业就是过去生中断恶修善积功累德，是这样的一个果报。 那么地狱里面的营业是什么呢？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嫉妒嗔恨，这个很可怕。所以人在临终的时候心里不高兴发脾气，肯定堕地狱去了。这个业力引导他到地狱去投生。贪心多恶鬼呀！活的时候啊，对自己拥有的财物放不下了，贪念呢，临命终是这个念头呢，就到恶鬼道去了。如果临命终时糊里糊涂、迷惑颠倒、愚痴啊，邪正是非、善恶、无知，都这个颠倒啊，搞错乱了，畜生道啊！临命终时还想到人伦道德，还想到仁义礼智信，这个营业引导你到人道了投生，你来生不是人生。那么做佛呢？佛的营业引导你去做佛，入佛法界，平等心呐。平等心是佛道的营业。我们今天讲的圆满一点。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个心引导你到佛法界去了。诸位要知道啊，那成佛还有业吗？有，你成的佛是十法界里面的佛，不是一真法界的。你就晓得十法界里面都是众生啊，都是凡夫啊。佛大乘佛法里面讲凡夫有内凡外凡。内外怎么分呢？六道是个界限，六道里面叫内凡，六道外面四圣法界叫外凡。所以通常讲啊，十法界都是凡夫啊。为什么是凡夫？没有见心。还是阿赖耶识做主。四圣法界十用的正，六凡法界也是用的摄心，用的偏，就这么回事情啊。四圣法界里面的佛也不错了，再往上提升一级，那就真的成佛了，他就不是相似位了，他是分正位了。我们总要懂这个道理。那么由此可知，贪嗔痴不能不断，要真断，能断得了吗？能，肯定能。问题就是你自己肯不肯断烦恼气习气的正上缘，最重要的是高度的警觉。知道什么呢？贪爱是恶鬼道，愚痴是畜生道， 尘秽是地狱道，我这个念头才一动，马上想到那个前面是三途，这个念头就不能再起了。啊，念佛人好啊，一句阿弥陀佛，把心摆平了，啊，把贪嗔痴扶住了。佛要这样念才有功德，不是说一面念佛一面打妄想，那是一点功德都没有，那个佛就白念了。啊，所以念佛要会念呐，把这个烦恼的业因念掉啊，恶人极恶之人，是造作地狱罪业的，一断气就堕地狱，当中没有中阴啊，就是没有间隔嘛，啊，这第一种无间。第二种受苦，一到地狱就受苦，地狱里头有多少苦啊，他通通都要受。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所说的一切的刑罚啊，刀山剑树油顶没有一样他不受啊，同时受啊，啊，受苦无间。第三个就是食无间，同时受，不是说这个刑罚受了之后再受那个，不是的，同时受。啊，那同时受，他那个身体怎么受罚呢？堕在地狱的身体是化身。地狱有多大了，他自己感觉的他那个身就多大，他的身跟地狱一样大，所以叫形无间啊，他这个身跟地狱一样大。第五个叫命无间啊，那一受这个刑罚立刻就死了，死了之后地狱里头就夜风啊，风一吹了他又活起来了啊，活了再受，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决定没有休息的。最苦的地狱啊，无无间地狱啊，我们要记住，不能干这个事情啊。但是今天干这个事情的人多啊，无间地狱的罪业，无逆罪。佛在经上告诉我们，第一个杀父亲，第二杀母亲，第三个杀阿罗汉，阿罗汉是圣人，现在这个世间也没有阿罗汉，有阿罗汉你也不知道。但是有等流的罪啊，就是跟这个罪平等的啊，那是什么人呢？善知识。在我们佛门有修有学的人啊，我们不必讲正，真正有修有学能为社会大众做好榜样的人，弘法利身，教化大众啊，这些人在这个世间 等于是阿罗汉。你要是杀害他，这就是杀阿罗汉的罪。第四条啊，叫触佛生学。佛报是圆满的，没有人能够杀害佛的。啊，保护佛的那一些天神太多太多了。啊，不管是什么人，你想起心动念害佛，你害不到的。啊，那个触佛生学是什么意思呢？他确实起了这个恶心，想害佛，提婆大多啊。啊，他想把佛害死，目的何在呢？自己做佛。嫉妒佛的这个地位啊，想把他害死，自己做佛。啊，他知道释迦牟尼佛每一天到城里去偷钵，啊，走的那条路。啊，这个道路啊，当中啊，正好有一小段的地方啊，是个峭壁。他就在那个峭壁那个山顶上啊，放了一块大石头，啊，埋伏在那里。释迦牟尼佛从那里经过，他把这个石头推下去，啊，想把释迦牟尼佛砸死。啊，护法神，这个我们晓得韦陀菩萨了。韦陀菩萨手上拿的是金刚杵啊。就在空中把这个石头拦住了，啊，这个金刚杵碰到这个石头，石头就裂碎了，裂成很多碎片，碎片有一片炸到佛的脚背，佛流了一点血，触佛生血，就这么回事情。啊，那么现在释迦牟尼佛已经灭度3000年了。啊，那还有这一条罪吗？有等流的罪。啊，哪一种罪呢？嗔恚心，破坏佛像，等于触佛生学。啊，像我们一般无意的，没有这个罪。啊，那是一点过失，啊，你不要害怕。啊，嗔恚心。啊，你比如我们家里供的佛像，特别是画的佛像，年代久了，啊，那个颜色都不好看了，太旧了，我们换一个新的，我们把这个佛像把它烧掉，啊，恭恭敬敬的心换一个新的佛像，这个没有罪。啊，不要看到这个时候吓到之后都不敢动了，那你就错了。啊，它是什么恶意？恨透了，啊，把它毁掉，才有这个罪。啊，我们对佛恭敬心，没有嗔恨心。啊，我们尊敬佛陀。啊，那么最好这个佛像火化之后，啊，那个灰怎么处理呢？古大德教给我们两个方法。啊，一个方法呢，把它包起来。包得好好的，埋在地下，啊，最好埋在这个山林当中，啊，很清净的这个土地，啊，那么现在这个机缘很难没有了，都是住在都市里的，到哪里去找土地啊？找不到了。另外一种方法呢，把它包好。用一块大石头抱在一起，让它沉在水底下。啊，这个水呢，最好是河流，是流水。啊，都是取洁净的意思。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晓得。啊，这两种方法居住在大都市里面 都很不容易做到。啊，那我们如何处理呢？最好的处理法，如果这个地区有寺庙，寺庙里头啊有火化的炉子，啊，火化炉，在火化炉里面烧，那是最好的了，那还省事。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所以总要有权巧方便。啊，最重要的是恭敬心。啊，绝对不是有意把佛像啊任意丢弃，这个不可以。啊，烧化成灰也不能够任意丢弃。啊，如果是在报纸、杂志里面，现在有很多印的佛像，所以有些人很头痛啊。来问我法师怎么办？你看这个报纸上印这么多，啊，我家里订着报纸，今天的报纸怎么办？我怎么处分？啊，我说这个没有关系，啊，这个你跟一般报纸同样的处分就可以了，它有收旧报纸的，啊，但是这一份有佛像的。这个报纸呢，你可以用这干净的塑胶袋把它封起来，啊，用胶带粘起来，跟一般报纸一样让他们收取，啊，为什么我们这样做？我们的恭敬心到了，啊，那么杂志也可以这样处理。如果这个佛像是一个整张的，我们可以把它裁下来，镶镜框供养。啊，方法很多啊！啊，绝不能恶意对佛菩萨形象。这第四种忤逆罪也，所以毁佛像那个罪过太大太大了。我在中国大陆听到很多人跟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当中，这些红卫兵呢不懂事啊，啊，炸毁寺院里面那些佛像，他们告诉我那个果报非常快，半年不到一年他们都死了，而且都是横死，啊，好多人举例子告诉我，啊，这个例子太多了，听到不能不相信呐，啊，我们细心观察了，你再看他造这个因，你再观察他那报应，啊，报应好快好快，啊，这些人到哪里去了呢？那在我们经论里面看呢，都到地狱去了，底下这一句啊，这是讲地狱的罪报啊，道尽皆身心，道山尽数，他要受这些苦难了，啊。地狱里面的刑罚太多太多了，说不尽呐，啊。摄鬼好伐杀，佛在经上告诉我们。鬼道啊，种类也很多，大地分 可以分为36类。大分呐、啊，其中有16类呀、啊，叫做食鬼，几乎占一半。这个食鬼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恶鬼，非常凶狠、残忍啊，害人的。鬼道里面也有好鬼，不害人的。啊，不但不害人啊，还有一些鬼帮助人的。啊，你看我们看子不语，看《聊斋志异》，啊，看这个啊《阅微草堂笔记》，很多里面记得那鬼都很好啊，有的鬼比人还好啊。啊，这里头有善有恶。啊，为什么那么好那么好的时候他还到鬼道呢？他贪心未断，贪心。啊，所以那个贪引导他到鬼道里面去投胎去了。啊，这一类呢，我们世俗里面常讲啊，牛头马面。佛经里面讲的阿旁恶鬼啊，他们的身性非常凶恶，残忍好杀啊，这一些都是过去生中所带的业气习气啊，那么在人间他就不是个善人，功高我慢，脾气很大，啊，稍稍不如意，他就要伤害人，我们晓得这个道理啊。啊，在地狱里面常常看到这些恶鬼，实际上这些恶鬼也是地狱里头变化的形状啊。从哪里变化呢？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祸汤涌其中啊。祸汤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油锅啊，油鼎啊。啊，那个油要是烧开了，你就知道那个热度多高啊，它跟水不一样啊。啊，热的油一滴沾到我们皮肤上，我们皮肤立刻就被它破坏了，就起泡了。那个人活活的人把它放在油鼎里面啊，像炸油条一样，那个罪多难受啊！啊，这一句是讲的油鼎的果报啊，引以报同住啊，大火像燃烧啊，这是邪淫的果报。这个报同柱啊，形状就像邪淫，感应变现出来的 啊，所以我们晓得地狱是不是真的有呢？不能说真有，也不能说没有啊。为什么？业力变现的，就像我们人做梦一样啊，你说梦有没有啊？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没有。 民国初年，章太炎居士就遇到有这么一桩事情，这时他的女婿告诉我的，朱金咒老先生呢，我一学佛的时候，常常跟他，我那个时候26、27岁，他老人家大概70岁的样子，他把我们看作小孩呀、确实我们在他面前孙子辈呀、常常讲故事给我们听，他老要账的故事，老要账就是章太炎，这是中国这个民国初年破学大事，得罪袁世凯啊，怎么得罪呢？他不骂袁世凯，袁世凯做了很多坏事啊，他不说。有人问他，别人都批评都骂袁世凯，你为什么不骂了？他不值得我骂。这个话传到袁世凯的时候，袁世凯非常生气啊，派人把他抓起来，关到这个监牢狱里面，大概关了一个月，实际上他也没什么罪嘛，就把他放出来了。放出来之后啊，没有隔几天，有一天晚上，有几个小鬼抬了轿子来接他。他说：“要到哪里去啊？”“东岳大帝请你去。”东岳大帝有一封信给他，请他去当判官。他一想，这当判官了不就死掉了吗？他说：“不会，早晨呢，我们再送你回来。”这样的他就去了，那不去也不行啊。东岳大帝的判官地位很高啊，就像现在的秘书长一样，地位很高。白天回来之后啊，所以他就很忙碌了，日夜都不能休息，白天要办人间的事情，晚上要到鬼道去上班。有一天他突然想起这个地狱里头炮烙，这个报童柱是炮烙，炮烙的刑罚了太残酷了，这个铜柱烧得通红的，人抱着上去的，他这个太残酷了，他建议能不能把这个刑罚废除。东岳大帝听了笑笑，他说：“你先去看看，去参观一下。”阎王就派了两个小鬼带他去，到了这个炮烙的刑场，小鬼站在那里告诉他到了，他看不见，小鬼看他看不见，于是一下就觉悟过来了，这是自己业力变现的。章太炎没有这个业力，所以到刑场他也看不到，于是就不再说了，不再提了。地狱种种这些刑罚是你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呀，恶的习气不能不改呀。啊，你要不改，将来就变这个境界，由得你受的了。啊，真的自作自受。不是阎罗王给你受的，那个地狱不是阎罗王造的。啊，人间的监牢狱，人间种种这个体罚，不错，是人造的。啊，地狱里头不是人造的，啊，不是阎罗王造的。那么由此可知，天上的那个福报，我们在佛经上里面读到的欲界天、忉利天的福报、斗率天的福报、化乐天的福报，这佛经上讲的很多啊。是不是上帝在那里建好了让我们去享受呢？不是啊，善业所感的善果。不是人为的。啊，由此可知，善恶的力量不可思议。佛在经上常讲啊，幸福众生三无差别，这三个力量一样大了。佛陀对我们的恩德没有别的，就是把这些事实真相统统告诉我们，觉悟的人，明白的人，要知道自求多福。这个两句偈啊，就是一个小扣啊，就是一段呢。为我们说明苦报的状况，这个经里面讲的简单，细说啊，我们一般常常读诵《地藏菩萨本愿经》，这是大家念的最多的啊，《地藏菩萨十轮经》念的人比较少，都有很详细的说明啊。地狱里面苦报的讯息，我们在《明报记》啊，不仅仅是佛的经典里面给我们透露了很多。在这个世间，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中国还是外国，关于这些报道我们也常常看到啊，常常听到啊，千万年来这个事情也没中断过啊。是真的，绝对不是假的。朱金洲老居士也给我们说了一个民国初年的故事。满清末年曾经做过钦差大人的皇帝派遣他去赈灾，他把赈灾的钱吞没了，这个罪过很重啊。灾区里面很多人得不到政府这个救济，死了很多人。满清亡国了，民国成立之后，他在上海租界里面现在说租界很多人不懂了在上海外国租界里面呢去当狱工享受他的晚年呢，念佛拜佛诵经，做很多慈善好事修桥补路，救济贫困，干了很多好事。死了以后还是堕地狱，弥补不过来时间到了，这个下一堂我再把这个故事说给诸位听。